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西方极乐阿弥陀佛。
南无一切大善知识。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十方诸佛
前。
恒常礼敬十方诸佛。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大乘佛法中。
亲闻佛法永不忘。
亲闻佛法永不忘。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愿我生生世世生在如来境界中。
身心解脱大自在。
身心解脱大自在。
愿我生生世世常遇大乘善知识。不退无上菩提心。
不退无上菩提心。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愿我生生世世不动本地变法界。
常行大悲力尊山。
常行大悲力尊山。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愿我生生世世回向尊生往净土。
亲见弥陀现法身。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作为菩萨能述菩萨净土文，这个第三段啊，这个第一段主要，这个第三段讲的是普创修行，这个普创修行就是前面讲的就是信愿了，是吧，讲阿弥陀佛尊生关系啊，这一段主要是尊生了啊，很多放不下的东西，但是呢，在某一点情况下，我们都得放下。好比说，假设啊，你身上背着100斤黄金，但遇到大难的时候呢，也不能负着而行，不然就会折处。假设你要抱着金子跑。比方你自己会死，并且金子呢就是100斤黄金也被吃处。所以呢，如果你要抱着金子跑，那这个人呢世人都会骂这个人愚痴命不要，宁可不要命还有那个黄金。所以这个虽然平日追求名利或者说存了很多的钱那遇到难的时候不肯舍处那等于不爱其身呢，何在这个人呢就不是真理爱自己。真正的爱自己的话，应该放下这些身体附带的这些名和利，或者是金钱一类的东西。后面讲就是说，以这或这一道切和或以情绪则忽然而怒由至于尊生怨恨而不可解也。由至于殴击而成淤身者比突切这个情绪致敏了无神于我身，乃恶之于世，是投惜我身之敏，而不知惜我身之死何在。就是说，就好比说有人呢，指着他盗窃人家的东西，或者说背着恶骂说我是畜生，是禽兽。就是说人家骂你呢，是个强盗，是个小偷，或者人家骂你是个禽兽就是说人家骂你的时候 你这个脸呢，忽然和怒，也就是说脸色啊，马上就变了，是吧？马上就有愤怒之，就是有的甚至于呢，尊生怀恨而不解，就是说，人家在说你的时候啊，这样骂你的时候，可能一辈子啊，对他都成恨，就是说这个人是畜生，然后一辈子都不能解，怒怨恨在心啊。你比例来讲啊，30年前一个人骂你是畜生，到了60岁的时候呢，你发现了你心中还不解，就是说说起他的时候啊，你还有愤愤不平，沉恨在心啊。有的呢，这个相互殴打吃官司啊，这个其实呢，说盗窃也好，说禽兽也好啊，那至于打官司也好，这是输家的生意，但是呢，对自己的身体呀 并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失，但是呢，对你身体却没有任何伤害，却我们一辈子就恨之入骨，就是说厌恶了就是说这个一辈子，可见人爱惜自己呀，这些书名假象呢，就像爱惜就不知道，就是说我们爱这些虚名假象却不知道爱惜世界的自己，就是说这些假的东西那么爱惜，这我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对自己的这个世纪就是实现了我却不爱惜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欠我身之死者非他，强民曰死，就是说这个我是未尝死者是，就是说我们自身世纪呢，就是我们的身体世纪呢，并非其他，而是呢勉强会说会死，我实际上曾没有死的那个，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这里就是说外在的五欲不是自己，虚假之名声也不是自己，四大假合，这是原生原灭的身体也不是自己。那么什么是自己呢？排除了六尘虚名和幻神我们往里看，只见到念念牵流的心牵进去，实际上心呢从来就没有断灭过从前世到今世乃至于到来世一切心为因后生者叫后心谁料相识不断的心识之流，所以说心从没有死过，从没有死过也就是说心的相识从没有断过，从深层面来讲就为真心性之体成本一来无生无灭是万法之根源是叫做了佛性。这个就是楞严经里面一段话，就是波斯匿王当时问佛的时候，他说人都会死的，那什么证明呢我们有一个不死的意思呢？释迦牟尼佛比喻说他说波斯匿王，他说你跟我一样大，都是62岁，他说你在5岁的时候，他说你到过恒河边嘛，他出国。他说在恒河边，你什么时候？他说我在5岁的时候，妈妈带我去过。30岁的时候打仗了，骑马自己也出过。然后这个60岁的时候呢，这个老了以后吃饭没事走一走了，也到那去过。佛陀就问他说你在小的时候这个身体什么样子的？就是说30岁的时候呢去的时候身体什么样子的，你到60岁的时候你的身体又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变化很大了。他说5岁的时候身体是幼儿小孩子，他说中年打仗身强力壮，他说就 现在我已经这个年老心衰，身体残缺，是不是？也就是说身体的皱纹都已经出来了，那完全是不一样啊。他说你见到的恒河水啊，30岁和60岁有区别吗？他说这，也就是说他那个见那个恒河水啊，那个见呢，他有区别吗？就是自己啊，身体跟那个见有关系，他的见啊，即见是心嘛。这个见呢，发现了啊，小的时候看到的和那个见，中年时候那个见，和老的时候那个见呢，并无差别啊，是一样的。然后身体有差别，然后见它是无差别，它的那见就是你的法性，记得。所以我们这个法性呢，大家这个要了解啊，这个见性不灭，见灭不生啊。所以这个见呢，后面只剩一点，就叫做性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见也好，闻也好，觉也好，知也好啊，它都是啊不生不灭的啊，因为啊从来没有断灭过。就是我们现在啊，我刚刚跟这个禅正法师这个喝茶的时候啊，我自己坐在那个地方啊，喝茶讲话了，一会讲好，一会讲不好的东西啊，或者讲长讲短，讲黄讲白，讲很多很多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心的话啊，他可能就没有世界了，现在。也就是说我的身体的根和外面的尘啊，他知不见了，他自己见不到自己啊，因为为心而见了，记得。因为我们的身，我们的根它是无身的。因为根是无身，因为它不可思不可依，它是无身体。就像虚空一样，它本身就是无身体。记得。尘它也是无身，它本来就是无身的。要身是什么身呢？啊，就是我们念起时念出来。我这个念出来的时候呢，啊，我们无明，就这个念在这第八识，我这个念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念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一个根和尘，非常快速的根尘。因为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根尘纠结成为十法界，就是人道。那说这个如果我们念头断了，就是念头不生死啊，念头不生死，这根尘它也就不立，因为根不自根了，自己不知道自己是根了，跟自己不知道尘，他不知道自己是尘了。唯有念起，念出来了，就然后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见或者没有闻觉知，没有自信的话，我们知道自己坐在这个地方吗？根本不知道。他说涅槃塔外面尘你知道，他也不知道。所以没有根没有尘，那就是个念。那个念是什么东西呢？它不在根上。如果在根上，那我们的根自己就会发出佛性出来。如果在尘上，那尘的就是说有一个在根上，我身体会讲话，是不是就地和风水就会讲话了。如果在尘上，这个房子自己就会讲话。因为根不会讲话，因为它没有心啊，是吧？因为没有心，那么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是靠什么才显现出来？也肯定靠心啊。如果没心，心是什么？心就是性，叫心性。如果没有心性，那就是在阳无见，在耳为闻，就没有阳耳鼻舌身意。就因为阳耳鼻舌身意自己，它不叫阳耳鼻舌身意。你是不是有了阳，有了心以后再阳，有了见以后呢？啊，执着于身体呢，就为阳耳鼻舌身意；执着于外面呢，叫色身相互触法。我没有心，没有性就没有心，没有心，那你就不知道有世界，也不知道有根。而这个世界呢，它就不可能产生。所以呢，这个心性呢，它是不生不灭的，因为有了这个心性啊，才会有这个世界存在。所以前面讲了，就是说啊，我们成人呢，就照顾啊这些虚假的这一些成人呢，对世界的复性呢啊就没有照顾过啊，这个意思。王说啊，他说无有差别，就是我们的见性，我们的见性是无有差别。愚人怎么会颠倒呢？愚痴的人呢？啊，以为就是因为心性里产生了根和尘，之所以根和尘，心我们的真心呢啊就隐藏了，因为这样就执着于外面有尘，里面有根，是吧？所以一 执着于根呢叫我执，执着于尘呢叫我们叫法执。有了我执和法执，所以呢，你的这个本性呢就被这个我执给遮掉，就像云彩把遮掉。遮掉不能代表它不用，因为没有复性，它立即就无用。就比呢，信仰这座根，那根就打个比呢，杀到饮碗酒，杀到饮碗酒。如果你没有复性，能杀到饮碗酒吗？就是说，没有复性怎么杀到饮碗酒呢？就这样，就是说，不管你将慈悲心水杀到饮碗，如果没有复性呢，它都不存在，因为有了复性以后才有。所以复性呢，它永远在那个地方，它是不生不灭，它不是因为。啊，根能显示什么？只要事情存在的时候，就是一草一木后面都显我们的法性。我常常讲，一切法无性，无非显性故。就是说，所有法显出来，就是所有的法性也是因为有性故。就是说，我要通过一切法能了知一切性。我并不是说性不自生了，它不自己跑出来，对吧？那如果不自己出来，要通过一切法才能够了知有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啊，做我们仿佛性没有出来之前呢，这个我们迷，那我们为什么迷呢？因为我们有法性，对吧？就是说，你看无明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我们复性呢，不是因为说没有就没有，说有就有，只要你有复性，我们就看到这个世界。你迷了就叫反复，你悟了啊就叫佛，就这样。所以为什么呢？就是所有看到的是因为有法性。那么说这个复性看到这个房子瞪着桌子，我到底要房子还是不要房子？这房子到底有没有呢？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房子就知道我有复性，但是外面房子到底有没有房子呢？啊，我告诉你，这个房子到底是假的是真的？到底是假的是真的？一般人说这个房子是假的，是吧？又或者说我们根是假的，你有假，你又是错的，明白了？因为假跟真的概念是来自于你的妄想，来自于妄想。因为房子啊，他自己他不叫房子，他自己没有房子的名字，也没有房子的相。虽然这个房子啊，只是你二元对立说这叫房子，但是它的本体呢，非叫房子。因为房子啊，从来不说我是房子，他也不会有这个思维，也没有这个相貌。这样没有思维，没有相貌，房子非房子是什么呢？就是心性，知道吧？所以房子也是真的，它也是真的，知道？所以一般人说诸法空相呢，诸法空相，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就是说不知道我见诸相非相，就是说见一切法空即见如来，但知不知道一切法本来就不空呢？就是它本来就是不空的东西，为什么呢？空和不空都是你的之间，它本来就没有生呢，无生呢。就是说，既然无生，这个房子它就是真的，就这样。所以房子是真的，是什么真呢？因为要灭房子，我来成就现在。就像把木头把桌子抬走了，其实木头还在，是吧？这是你的妄想，说它是桌子，但是木头呢，它一点都没改变。你不要说把桌子是假的，木头是真的，其实呢，全假即真。全部的桌子是假的时候，恰恰这个桌子它就是木头，而这个木头呢它就是真的。也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的时候，这个虚空呢它就是无相的。最重要的呢，你不能够以你的意识为标准，你要用自己建立的意识的假知道万法的本来是真的啊。这个要靠你们胡干分的，这要有点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真认为这个房子是假的，六道轮回是假的，哪有假呢？哪有假呢？就是六道轮回根本就没有六道轮回啊，就这样，就那念智五念，就比例来讲嘛，整个世界就是我的，我看到这个世界，说啊，这个世界是假的，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念呢？而念的自身就是无念呢？你看到这个世界是二元对立，就是这样。那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念呢？就是，我这个世界念，这个念是叫什么念呢？无念之念啊，就是说无念即心啊。那说你认为有个相存在，是因为你这个地方的一个实是假的，就是，所以这张经讲起心动念无非是这，并不是外面有真有假，而是你这个实啊， 认为有假，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实没有了，这个实没有了，那那个房子呢，它就是说你没有死了，房子也不会少一点，就是说，就是说你有事，房子也不会多一点。所以你看到这房子是你的一个实而已，不需要去灭外面，不需要去把外面灭掉。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房子是三千大千世界，你只要把你的实给灭了就可以了。就是说你的万念，就是攀缘的万念，就是你有一个实，把实当成念了，这个世界就是叫大念。过去我常常讲，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个念此念叫无念，此外面就是相，此相非相就是说叫无相，此世界叫住，住就是无住，就是说具大住大相大念，就是也就是大念，整个世界这个念简单，绝对的念嘛。所以我常常过去常常讲了，什么叫想呢？不是胡思乱想的想，是外面就是一个想。什么叫想呢？就是说摸摸为想，就是摸个摸叫做想，实心为想叫心相为想，心相为身为想。那么说我在胡思乱想的想，那个想就叫情啊，那不叫想，那个叫情。而是说这个想真正的想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在想里面，比如说这想就是整个世界就默默为想，私心为想叫心相为想，底下一个心，上面一个相，相着呢就是两个默，就是这边一个默，那个一个默，默默为想，就是说如果没有这边默它就不能成相，没有那边的默也不能成相，那边是摸头的摸，这边呢是眼睛的摸，摸不能，动物不能成像，就是这个眼睛不能成像，就是那边没有摸，就是说没有外面的像，你这个眼睛是没有的，就是如果像没有，这个眼睛就没有了，如果眼睛没有，像就没有了。再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就是说比例来讲嘛，就是说如果没有镜，就是说这个你的意义就没有了，如果没有意就没有境了，因为所有的境界，就所有的境界就是你的意，意不独立存在，不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意在看到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是外面有一个境，所以你就说我有一个意啊，就是意呢是因为境，境呢是因为意，所以意跟境它是不二的。我们讲就是禅定，禅定什么叫禅呢？心也。什么叫定呢？景也。就是说什么叫禅呢？心也。什么叫静呢？这个什么叫静呢？意也，叫心意。心意就是心，就是禅的意思，意就是这个静的意思，叫做禅静定就是意境，意的境界。就是没有境界拿来意义呢，就是说没有色拿来眼呢，没有声音拿来耳朵呢，没有香拿来鼻子呢，就是没有味拿来嘴巴呢，就是没有春夏秋冬拿来身体呢，就是没有境的话，没有境界，就是没有境拿来意义呢，就是说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是为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外面的色身相互触法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它是一不是二，它是一，它不是分开了，从来没有分开过，就是说没有木头拿来桌子呢，没有桌子拿来木头呢，就是说桌子跟木头是一个东西，它不是两个东西，就是说木头跟桌子是远远分不开的，就是眼睛跟色远远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只认为是两个东西，就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所有境界，所有境界就是说色身相互触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呢外面色非色即眼，外面眼非眼即色，是色跟眼是不二的，本来就不二，从来就没有分开过，也不会产生合合，你不能说色跟眼睛合合，从来就没有合合过，方便说我们眼睛给它就是说就比例来讲，你能什么时候能做到这样子呢？其实你不动念头就可以了，就是不动念头，外面跟你身体是一体，你就可以。为什么站在一个地方不动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没有了，你跟外面完全成为一体？这样你稍稍的做一下，你就可以感受到， 就是说修禅，你效果修禅定，就是说你意不要动，不要动，嘴巴也不要讲话，你这个坐这个地方不动，不动的时候发现你自己呀、啊、就没有了，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画一样，就是你的身体跟这个世界完全成为一，也成为一个。为什么色就是觉得，因为你瞪大脑子就讲究我看外面色，其实不需要瞪大脑子，就瞬间就跟它成为一体，就色身相互触法跟眼耳鼻它是一体，它是一个东西，对吧？所以三界大千世界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讲就是啊，就是心，然后就是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佛性里面的见闻觉知。所以愚人呢，愚蠢的人呢，他老是眼睛跟色呢二元对立，二元对立的话就有我执跟法执，有了我执和法执呢他就会去取舍啊。所以迷惑的人呢他就颠倒了，就是愚人心向外奔驰啊，忘记了自己，所以看不到内在的山是牵牛啊，是心里相思，就是心在相思着，就是心呢，就是说比你来讲，见我们的心其实就是见了，就是心就是稳了，就是说耳朵稳了，稳了的所有的文性呢，文性在变化，就是文是不动的，虽然所有的声音，所有的声音就是好的声音、坏的声音、好的声音、坏的声音，就是说看到好的话，你就文性是不动的，文性不动的，就是文性一直在这个如果文性一直在相识着，就是如果文性没有了，好的坏的都不存在，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好坏是靠你的文气向外分别，然后产生心思，而这个死呢去分别外面的好跟坏。如果你没有心，怎么分别外面好跟坏？你就是环境跟流死，就是因为为什么眼睛看到环境流死，就是环境跟流死在见上是无分别的，就是因为环境也是见，流死也是见。那说流死的见和环境见难道是两个见啊？不是两个见，就是一个见，这个见只有一个，这就是心。我心呢是不动的，但是呢因为你看到流死，然后看到环境，然后看到土，然后呢看到这个玻璃，然后这样呢在流失的时候，他说你的这个见识这个意识啊分别，而这是环境，这是流利的，或者这个他说那个记忆呢，他这个流失肯定没有记忆的，是不是？他不可能记得，就是你看流失的时候就是流失，看环境的时候就是环境，看玻璃的时候就是玻璃，看头的时候就是头，就是你看头，头不会记得你看过它，你看流失绝对不会记得看过它，就是说这个所有的都不会有看。我们的眼睛本身也是看，也是不记得，是谁记得呢？是我们的心识，就是我们那个觉性了，心识记住了你看过流失什么东西。那么说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看环境啊、流失啊、玻璃啊、头啊，这个过程之中你发现了你这个见啊它并没有变化，但是你正视环境这个次第变化记忆的时候呢，正在去追捕它，在追捕外面，就你谁都成嘛，就是说谁都紧，但是呢你就稳现你的这个见是不动的。那我们现在修行修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能离开流，你不能离开环境，你不能离开头，你不能离开流失，也不能离开玻璃。为什么离开它的时候，你的这个剑也不会出来，知道？因为剑是不通过那个缘起，它剑是不能出来的。所以剑出来的时候，你肯定分别它。那我们这样，我们明白了，哦，这个剑是不动的，我们就掌握了剑不动的。那剑不动的，那流失怎么办呢？环境怎么办呢？那个头怎么办呢？玻璃怎么办呢？那个定力是假的呢？那我们再问一下，流失知道自己是流失吗？就是玻璃他知道是玻璃吗？他肯定都不是的。为什么呢？他没有名，他也没有相，因为流失他是没有名字也没有相貌的。这个环境呢他也没有名没有相，这个玻璃呢他也没有名没有相， 这个头呢，它有没有名？没有相，它没有名字，没有相，没有相，它其实呢，它是在第一里面，对吧？所以呢，黄金、这个流石、这个头或者是玻璃，它本身就是什么？就是性，就是它本身性，它不需要通过心的，它就是性。要这样，心是什么呢？就是见，知道？因为见才是你的心，明白吗？见就是看到流石的时候那个见，没有见，它是什么呢？它就是性，就像做了梦，它就是木头。他从来没感觉到自己是桌子，他就是木头，就是树，就是木头。也就是说，这个所有的相自身，它非相，非相呢就是性，从性里面显出来的德相，这是你在分别它而已，是你分别。那为什么出现流失呢？是你自己眼睛看到色，因为你看到色的时候，你肯定是有眼睛存在，有眼睛看到色，你就分别，这是流失，这是环境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果报，就是上一辈子的果报，就是上一辈子你造这个因产生现在的环境出现，上辈子造流水的果报就变成一个流水的显现。这个流水是哪出来呢？是你上一辈子的果报所显现出来的境界。我从哪里显出来呢？从心里面显出来的，从心里面，就像这个房子从空里面显现出来的，显出来的，但是呢，它显出来的这个像呢，就是说是从心里面显出来，它并没有失去心，它还在心里面。就像木头虽然变成了桌子，但是它还是木头，没有无二无别，就这样。所以呢，你就了解了，哦，就是我看到了黄金，我看到了流石，看到了头，看到了玻璃，其实它还是心，并没有出别。那我说你现在这个见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心。闻呢还是心，觉呢还是心，知呢还是心，念呢还是心，就是你观呢还是心，就是想呢还是心。所以呢，这一切都是心，因为没有心就没有见闻觉知，没有见闻觉知，一切万法都不能出来，就是。所以我们不思见闻觉知，即是你的本性，因为是眼睛见，就是有了眼睛为见，就是把那个见呢，放到眼睛里面去了，因为眼睛就是见，因为眼睛呢，是见的时候，所以呢，眼睛见外面的色，你见到外面的色，就是一堆流石而已，认流石，认出流石，所以呢，就变成二相。反而呢，把你的真见呢给遮掉了，因为眼睛为见了，所以眼睛坏了，见就有见也可以坏，它是这种意思。就因为见会坏掉的，就真的，因为眼睛会坏的，见不就会坏。其实见是不坏的。它是新鲜的出来，我们以为是从眼睛里出来的，其实不是从眼睛里出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你就知道了，就是我们的眼睛也是一样的，那个见，就眼睛见，见到流石，就是将流这个黄金流石头跟这个玻璃的话啊，它是本来是无相，本来是无名的，是不是？我见，那见就是说这个能见，就所见能见嘛，那能见的眼睛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眼睛呢，它也是无名无相的。你的身体眼耳鼻，它也是无名，它也是无相。就是身体啊，它是没有，它也是不思不依的，它就不会有思考，没有意念。就是身体啊，手啊，地火风水啊，这个的，它都是没有意念，它没有名，没有相，就这样。因为它没有名相，从哪里出来？也是从性中出来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具备800功德是一样，具备8000功德是一样的道理，是吧？身体能眼睛。楞严经也好，涅槃经里还有法华经都讲到我们身体具备8000功德，也就是说它从功德出来，功就是性的意思，德就是相的意思，是一切相从性中生。那说这个，那么说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是，所以我们这个心呢，就是眼耳鼻都是心，所以心呢从哪里出来呢？就是心不从木头的出来，是不是？要从木头的出来。木头出来，那这木头就会讲话了，是不是？它就能失忆了啊！所以我的剑肯定不是从木头里出来。那我说我的剑难道从身体里出来？身体出来，那我的毛孔什么地方它能出现牙？它能够出现一个剑呢？你牙齿能出剑吗？耳朵能出剑吗？这毛孔能出剑吗？反正身体没有一个地方能出现。那剑从哪里出来呢？剑也成现准神，知道吧？就是说 外面的尘也成新准色，你的见闻觉知也成新准色，你的根也成新准色，就证明一切法成现身，而无一切法，而无性即无一切法，而无一切法即无一切性，就是说性呢跟法呢性，就是说我们的心也好，根也好，尘也好啊，就是说都是成现身啊，心呢是无名无相的，它没有名和相啊，没有思维，叫不可思不可议，无名无相，就是说一切，我们看就是说这个不需要离在宽，它本来就是性，就是本来就是性，既然是性，那么说这个尊身呢它不会回光返照，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就知道是性，就是说你坐在那里看到身体，如果没有性就没有见，没有见就没有尘，没有尘就没有根，没有根尘就没有死，就是说哦，原来我事业成心尊身，我们的根一成心，没有心是没有一切了，那你跟一块，大家我们坐在一块，如果没有心，我们跟摸头坐在一起有什么区别，记得，那我们有心的话，就是说一切都是心，所以大家都是一体的，记得，大家都是一体，我们坐在这个地方都是心心相通的，我的心跟你心是相通的，记得，见见相，这所有见都是一体的，见闻觉知叫无量觉，就是无量觉，就是说你看着我那个见和我看着你那个见，那个见就是我在这边看你的见，你看的见，你发现见呢互相呢，就是说又是分开来了，又是一体了，就像光光相照一样，就是说那个光在一块照着的时候，就是无量个灯光照着一起，光在一起照着的时候，它又是分开来的，就是每一个灯这个灯就暗一点，每一个灯灯就暗一点，但是呢它又是分开来的，但是它是一起的，就是说你再多它也可以融洽在一起，所以我们坐在一起都是渐渐相，渐渐互相是就是叫都是摩擦在一起，就是说少一个人也不多，少一个人，你少一个人见也不少，多一个呢见也不多，它这个见在一体是无障碍的，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佛陀就在见上，他这个见呢是一体的，就是吧，它又是因为性是一体的，所以叫无量觉，就是闻是一个，就是这个见呢，就是没有名，没有相，没有身体，是吧？就是说这个体验，所以尊身呢啊，这个作为做自己的宝石啊，就是说为自己的温暖常常做好准备啊，他不为自己的生死储备，爱护非常爱，就是有了我执就有了法执，因为有我保护我的法执，就是执着于房子啊，执着于衣服啊，和执着，因为这个灯也属于是从我执贪那个地方开始的，有了贪，有贪生就贪污啊，就是那说有了贪的就有嗔恨心，有嗔恨的话，因为贪不到就嗔嘛，有嗔的时候，我看年纪大了以后啊，那嗔恨心就好重，看到人家那么年轻，自己快死了，他不会想自己过过年轻，是吧？一般人都是玩本的，就是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那么这个在世间啊，然后自己老了，看到年轻人这个他自己呀，没想过自己也年轻过，就是只想了看不惯别人家的年轻人，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人就肯定很差了，嗔恨心呢、烦恼心呢就很重，往往。他不知道对别人就包容啊、慈悲啊、爱护啊、教育啊，他不会生气来，反而呢对别人家年轻的人呢有极大的嗔恨心啊，也是因为他这个虚荣心嘛，觉得习惯了以后接受不了自己的衰老所以他拼命的保护自己的青春或者保护自己的财富拼命的保护自己的这个虚名呢想自己就过着那种虚假的这种生活，所以非常重视自身，就一个人非常对这个身体的执着非常的重视的话，他对物质一定也非常的重视啊。所以呢，那我说重视自己身体我执，就重视法执，那我说这个他就尊身执跟这个寿命执着，就是我相人相，一个有我相的人呢就忍相、尊相、受者相， 用我见的人呢，人见、尊生见、受者见，它自然而然的就出来了。因为一个我见是根本，有了我见就有人见，也就有人，有了人见就有尊见，有尊见就有时间，就是受者见。然后这样呢，常常为了保护我见，那么说叫保护人见、保护尊生见、保护受者见。然后这样呢，长时间啊，这个意味就是这样的去安住。我加持了一生，就这样的丧失了一生。谁有智慧的人呢，可以认清呢？可以认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哪个是大义，哪个是小义，是吧？就是说小义大义，大义为生死啊，小义为这个身体，是吧？所以这个小义就是说，比你来讲呢，学一点小小的世间的本事啊，计较或者是文字啊、学问啊，或者一些技巧，都为了名利。其实我前天我已经讲过，就是人活在世上。人活在世上呢，他学了从小呢就开始学了一些技巧和功能，为了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然后但是人到五十岁的时候要为大义活着，就是说，但智慧的人从小就能为大义活着为自己开悟啊明了，但是呢，为小义的人呢，就是为了自己这个肉身生存和物质的占有或者耳语的这个牵肠，然后这样的。就学了一大堆的本事、技巧、功能这个到了五十岁基本上固定成一般人在了五十岁以后的话，都应该为大义活着，不是为这个小义活着。就是说你所有的技巧、功能都是为了自己生存而已，但是人生存的本能呢，应该是很愿意的，有吃的、有穿的、有住的就可以了。这个事情好简单的，不知道我们怎么搞的，把自己搞得不简单，就是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搞成这个很辛苦一辈子很辛苦。其实呢，人为了吃喝拉撒，这个好简单的一件，就是吃饱穿暖嘛，搞个房子睡觉嘛，这是好简单的生活。那么说，我应该把更多的时间为大义活着。大义就是为了开悟，为了生死，为了了解宇宙的实相。所以我们现在就明白，就是说人呀要。或者说有饭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就可这些生活的基本功能，就是说生存方式、做人的道理，搞好了以后，剩下的为大义活着。大义，大义活着就是说，你应该去研究实相了，就是说了解宇宙的实相，就是说，也就是说，从一些法上了解自我，就是说要悟到一个自我，就真性了。就是我们活在世上，一定要为真性，为这个活着。所以要调整，要把方向、把目标要调整。如果你不调整的话，还会按照世俗的这种生活，就是说人是不能知足的，就是人不知道为什么吃了有吃有穿有住的地方就应该很满足，是不是？并且现在这个社会又这么好，很多地方都给你安排好了，那你就应该为大义活着了，就是说你应该去多闻法但是我们这个小义为多了，就是说好像人活在世上，他就是为了不断地满足自己，不断满足于自己，不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满足什么，就是说很多时候为了自己快乐，结果自己永远不能快乐，为了自己清净，发现一辈子也没有清净，是吧？就是说为了自己幸福，发现一辈子越搞越糟糕，就是说你念佛也好，打坐也好，或者是拜佛也好，发现你越搞越乱，就是说成了没有幸福过，没有快乐过，没有自由过。就是说有人学佛啊，他把这个小欲啊按照佛教这种环境来了，所以他是寺庙虽然出家了或者是学佛了，他还为你一个小欲。那什么小欲呢？就自己好幸福、好快乐、好清净，对吧？那么说他没有遇到正法，他永远不会快乐，他越搞越累，越搞越累，一直到死都很辛苦，对吧？他因为他没有闻法，就是他没有看到真正的明白了那个真心以后，你比你来讲，你发现了见了变一切处，那是一种宽广的。你因为你了解了，你看到色的时候，那个一切色就是你的见了见变一切处。我色呢，它非色，色非色即性嘛，就是根了身体啊是没有见闻，它是没有见闻，见闻就是从性里面出来。我性变一切处。就是我 而这个外面的色身相位触法呢，它非色身相位触法，其实就是本性，就是说根呢，就是说眼耳鼻舌身这个根呢，非眼耳鼻舌身意。心经的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身相位触法，无眼见乃至于无意识见，无我名亦无我名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那说所有都没有的时候，它什么其实都是性，都是本性。你要了解这个理以后，发现你心呢宽广无比，就是说你不管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性上，就在自己的本性上，就是说你性上产生了这个见闻觉知的心，叫心性，是有关什么？就如果你没有心的话，没有心就没有见闻觉知嘛，你就看不到这个世界。所以你看到世界能根尘出来，都是因为心啊，都因为心呢、啊，没有心怎么看到世界呢？心是因为性啊。那你站在哪个站？站在火车站的时候，你站在火车站，如果你没有心，能看到火车站吗？那人看到火车站的时候，不就是心吗？心在阳为界吗？界，那界不变一切处吗？是不是？那界里边看到的火车站不是火车站，非火车站啊。火车站本身也不是火车站，那你看到火车站是界呢？界变一切处啊，就是界它是有生命的。见是有生命了，我们的根根尘是没有生命的，就变了。它如果有生命，有心存在，我们的根能看到世界，世界能看到我，是不是？它看不到我，因为它没有心，就这样。因为没有心，那么说我没心才看到世界，因为它没有心，它是没有的，没有。那我看到这个世界怎么出来的呢？就是心嘛。那就发现了，只要能看到的世界，是因为有心在后面。所以心变一切处，那你站在外面随便任何一个地方都看到你自己的本心变一切处，那这个时候你的大意就出来了，知道吧？我们第一意就出来了，这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啊，在任何地方你都是没有我的，知道吧？大我的形象。所以了解他不生不灭的心，也就是不生不灭的见闻觉知啊，不生不灭的性，一切法本来就是不生不灭的，一切法是不生不灭，生灭也不生不灭，就是你看，就是说，一切法都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没有自信嘛？无自信，那是我问你，就是那个叫生灭是吧？你说是生灭法，生灭法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你看生灭，生灭，生灭，就是死了又生，花掉下来，开开了，掉下来，就是一切法没有生命，就没有生命，没有自信，那谁敢自定呢？谁知道他没有生命啊？就是谁知道他没有生命？生命他自己不说，我是生命法，生命自己不说我是生命法，就是。但是谁在感知呢？那感知的生火灭不还是五生吗？为什么讲生灭五生，生不生？诺邦拿堪见人显呢？就是说能感知的生和灭其实是无生的，知道吧？所以就是说看到有生灭是因为无生无灭，没有无生无灭怎么知道外面是有生灭呢？就是生灭自己不会说我有生灭，知道吧？就是说能够知道生灭的那个地方恰恰是无生灭体，知道吗？所以太阳月亮下山了，月亮起山了，起山了也知道，下山了你也知道，就是说你知道起山了，你知道就这个太阳起山了，太阳下山了，我们就是生灭这个法生灭。那你知道太阳起山那个界和下山的那个界，它是一个界啊，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看外面法有生灭，你就知道有生灭是因为无生无灭，是不是？生灭自体它是没有生灭的，因为生灭我是生灭自体，不会说我自己有生有灭的，明白吗？就是花谢花落，这外面的云枯，春天花开了，冬天花落了，变成枯草，春天花开了，一切变成青。问你谁知道的？他知道吗？他自己知道吗？他自己不知道，谁知道？那知道的那个人呢？知道的那个东西，他有什么？如果那个灭了，我就应该没有了，为什么我还在呢？生灭无自性，那为什么我还在呢？是吧？就是说证明什么？因为生一切生灭并无知，它没有这个知，就是没有这个知，谁在讲生灭呢？所以 所以知道身边那个东西并非有生命，是吧？所以到外面看到，看到一切。所以我们要从三个地方去观察无身体，是吧？第一个尘，第二个根，第三个就是这个能知，就是见闻觉知这个知，就是说能知道的或者根它是无声的，这外面尘是无声的，还有这个本身就是无声的，因为没有无声，它就不会显现出来，知道吧？因为它自不生，也就是说，你知道身体也是因为你的见，你知道外面世界因为你的见，离开见以后，人又没有了，所又没有了，就当下什么都没有了，就这样。也就是说，它能出来是因为它无声。这个比较比较复杂，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呢，他的念头啊。因为我们念头不能想到很多，所以这一念会，如果你站在虚空里面，它一定能所，因为能所是因为我们的见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有这个身体以后啊，具足这个身体，有了外面的这个。相呢，就是相，就是能根所，凡我失出了见闻觉知，我们的本性失出了心，所以我们就追求这个在生灭上，生灭的定义就是说前念后念的这个互相攀缘，因为这样的攀缘呢就变成，就是说这个变成烦恼。就是你执着假的东西嘛，执着于虚假，就是说你假全假，既然不知道真，那说内心就会自然而然就追求的那个无法决定你这个就找不到心嘛，对吧？所以我们从净土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不要拘束一个东西啊，我们从阿弥陀弥陀魂愿魂圣愿力啊，就是说要转你的善根变成佛的善根，要转你现前的这些佛德转为佛的万德庄严，要转你的境界变成佛陀的无量大悲，就是说所有的世间的佛德善根和这个因缘都转为是佛的善根佛的因缘。所以仿佛能够往生净土，都因为当下能了解阿弥陀佛的这个善根，了解阿弥陀佛的福德，了解阿弥陀佛的因缘。阿弥陀佛善根就是无量寿，建立一念，就是因为你这一念就是阿弥陀无量寿，你这个法界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我们现前的境界就是阿弥陀佛大悲日众生心想建立的这个法界。就是说所有的境界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不一样是阿弥陀佛的一念心进入到每个众生心，我建立不一样的世界，所以不一样的世界是佛陀大悲安住众生的，就能安慰众生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像释迦牟尼、观音、文殊、地藏、普贤这些人在我们心中跟我们说法一样，这就是境界。万德庄严就是色身香味触法的万德庄严，它本来就是阿弥陀佛无量光建立，它是安住我们的。这一念是阿弥陀时刻在指引我们，对吧？就是说，就是你现前这一念，然后从这个般若，从般若智慧来讲的话，这一念是就是说从我们心里面出来。这个法界呢，也从我们心里面出来；这个境界呢，也从我们心里出来。净土方面说，这一念从阿弥陀无量寿的出来。这个、法界从阿弥陀无量光的出来。而这个境界从阿弥陀佛无量大悲。无量寿就是阿，无量光就是弥，无量大悲就是陀，就是阿弥陀，就是从阿弥陀建立我们这一念，这一念就是你的身，你的身体五蕴就是一念，对吧？就是说这个一念色身相互触法，身体建立一念，就是因为这一念是从法界里面出来，就是。就是意根呐、就是法界里出来，就产生意根，就是境界。就尊称知道境界啊，这不知道法界，不知道一念，一念本来是不动的，它是无量的，无量寿的，一定要 学习净土方面呢，一定要知道我这一念尽未来际，因为这一念本身是不动的，就是阿弥陀佛界的一念，就昨天、今天、明天，这一念是由阿弥陀佛在接引着，不管你是在哪一道，都在阿弥陀佛接引下。色身相互触法，就是阿弥陀佛安住众生，安住在功德之中，变成福报。就是阿弥陀佛一念变成善根，就是说你现在做的这个人，这一念就是善根，这善根成来的是阿弥陀佛一念显现出来的，所以尊称一念呢，就是复现里出来的。一定要知道这一念，这念这一念的话，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一念非男非女非老非少非思非意，这一念这念的本身是不是男的，不是女的，不是出家，不是在家，这一念我们身体有出家在家相。事实上呢，你的念没有出家相，没有在家相，就是我们讲的人，因为我们平时讲的叫意根念佛，那个意，意根，我这个意根念佛的话，就是讲我们心起这一念，对吧？无量寿，这一念就是无量寿，就是我们深信阿弥陀佛，成信身也可以，成阿弥陀佛这个一念身也可以，无量光成信身就是法界。我们讲世间来讲的话，迷惑，尊生迷惑是怎么迷惑的呢？尊生迷惑，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这一念叫三千，是吧？一念三千，三千一念，就是这一念有三千缘起，那就是情世间、气世间跟无蕴世界，是吧？情世间是什么？情世间就是境界，气世间呢？气世间就是法界，无蕴世间呢？无蕴世间就是我们讲无蕴，无蕴就是心，就是生命，生命的相续靠因，可就是叫做无蕴世界。所以五蕴世间、五蕴世间、气世间、情世间叫三千，三千，因为三千这一念间的这一念才出来，这一念，所以这一念有三千缘起，没有三千就没有这一念，不是独立一念有三千存在，这一念就是三千的缘起，就少了一个，这一念是不能成立的，不可能少了一个念，就像喝彩，就像喝彩一样。没有火彩消约，这个火是不可能出现的。那火怎么出现呢？消约、火彩和这个摩擦，是吧？它就亮了。那这个火必须要有缘起，很多缘起火出来。如果没有缘起，这一念怎么出来呢？就像水里月亮，必须有天上的月亮，水里的水和天上的月亮和产生水里的月亮。那么说，这个水里月亮一定有三千缘起，就没有虚空它也不行。没有天上的月亮也不行，没有水也不行。那说水里月亮是怎么成立的？就是说水、天上的月亮和虚空，对吧？那一个云跑过来把月亮给扎了，水里也不可能有月亮，因为它没有缘起了，它自然就断了，是吧？那我们这个一念，这一念是怎么缘起的呢？这一念一定有气世间、情世间、无蕴世间所升起的一念，对吧？如果少了一个就不行，少了情世间，那就少了情世间就是木头，木头会有一念吗？就这样，要少了气世间，少就没有世界，没有世界怎么可能成立一念呢？就这样，就是说这个少了五蕴，就少了身体，少了根，就是少了根会有世界吗？就是少了根，少了五蕴也不行，少了世界也不行，少了情世间，少了五蕴世界，少了气世间，他这个只要少了一个。那我们说他就不可能成立，不管是小的是大的，就这样。所以呢，就三千的一念，我这一念就是三千，它是。所以我们这一念，这一念出来，这一念呢，完全迷失了方向，就做善啦、啊。这一念就是说做善的时候，这一念到底在哪里呢？这一念没有中心点，它没有中心点，因为你不管走到哪一念呢，不管走到哪个地方，它都没有中心点，就是你走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中心。知道吧？你现在在这个地方，这地方的一念，就是你现在想过去、想未来，这一念没有了，过去、未来都没有了，就是。所以你走到哪个地方，一念是跟随的。不管走到哪个，这一念会是跟随的。这一念断了，这个世界轰就散的就散掉了，就是。因为这一念在，三千永远跟随着你啊。就比例来讲，光在哪个地方，灯在哪个地方，光要跟着灯跑。所以光在哪个地方？灯在哪个地方，光就在哪个地方。灯在哪里，光在哪个地方。如果没有灯了，光立即就消失，没有了，是吧？ 所以你这一念在哪个地方，三千是跟随着一念走的。我这一念一定在当下，这一念当下，我的人三千就变成功德了，就变成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了。那时候无量寿是什么呢？无量寿就是五蕴，知道吧？无量寿就是你生命的一念了。无量寿就是五蕴。无量光是什么呢？就是法界，叫气世界。无量大悲就是境界，就是情世界。所以情世界、气世界、五蕴世界，在府那个地方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在般若那个地方就叫性，叫毗卢遮那佛，叫性。就是说这个气世界、情世界、五蕴世界都是毗卢，都是本性里面生出来的，没有性。就是说气世界也是你心里出来，气情世界也是你心里出来，五蕴世界也是从这个复性里出来。如果没有复性的话，情世界、气世界会随着觉知呢，觉得感知呢。其实因为有复性，才有这个情世界、气世界、五蕴世界。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证了般若，所以二老汉也好，菩萨也好，六道万行，或者是毗卢遮那佛也好，还是阿弥陀佛也好，都是这样的。凡夫就在业里面，罗汉在解脱里面，菩萨在愿里面，在这个六道万行里面。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念的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就了解气世间、情世间、五蕴世间都是由阿弥陀这三个字建立的。情世间、五蕴世间就是建立一念，就是说你这一念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为什么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一念，一念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不能说我在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在念阿弥陀佛，这是错误的。念阿弥陀佛哪有念呢？阿弥陀佛就是念嘛，知道？为什么念南无阿弥陀佛呢？就是叫你呢不要执着，不要二元对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呢？南无就是我执法执，这个我法执着，就是我法执着，就是说我们讲我空法空，空空。就这个意思。金刚经里讲我空法空，空空，就是三空，就是金刚经，就是三人体空。那么说你念南无就是阿弥陀佛，你为什么呢？因为南无就是这念，为什么要皈依阿弥陀佛呢？因为阿弥陀才成就的南无。你南无皈念阿弥陀佛，只是说就是说我们讲就是反本的意思，因为这个南无这一念本来就从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出来，净土法门来讲，你这个南无就是阿弥陀佛来的一念，我这一念本来就是南无，但是你不念南无，念什么东西呢？就念五蕴了，就是身体，念这个世界了，叫法执，然后呢，产生了情绪快和乐，是不是？所以你的快乐是对于我之后法执所产生的，是因为你没有皈念南无阿弥陀佛。你皈依了无明分别跟执着了，所以无明即无蕴，分别即法界，执着就是烦恼，是不是？无明为什么讲断一份无明正一份法身，断一份分别正一份报身，断一份执着就正一份解脱呢？所以呢，就是说你看阿弥陀嘛，断一份无明正一份法身，无明跟法身有关，就跟无蕴有关系啊。断一份分别就正一份功德，为什么呢？跟法界有关系啊。断一份执着就这一份解脱，是跟你这个境界有关系啊，跟你情绪有关系啊。所以气世界、情世界为什么要断无明、断分别、断执着呢？所以断无明，那么说你皈依阿弥陀的时候，了解阿弥陀的果力接连我们一念因，所以这我们先前的这一念的话，无明分别执着，所以就无蕴法界境界，也就是说气世界、情世界、无蕴世界。你看不管是从哪个地方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个，不管是讲华严经也好，讲般若也好，还是讲这个法身也好，还是讲阿弥陀佛，他都讲这个就皈依。那皈依佛、皈依法、皈依身，就是也就身口意和人阿弥陀法身报身化身，就是他都是讲这三个，看到没有？所以说我们会通了以后你就知道，其实明白以后啊，其实真的很简单的，真的好简单。所以你现在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就知道，你这一念本来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那么你这一念不要念无明分别执着，直接归命阿弥陀佛。 所以南无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法，我们讲叫机法同体，机就是南无的意思，法就是阿弥陀的意思，机跟法同体，就是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要一个我念，因为为什么南无就是身，就是我们讲气世界、情世界、无蕴世界这一念，它已经代表了我的身、我的世界、我的境界，它就是一个南无，因为这一念它已经具足了这个体。那说具足阿弥陀这三个字回归本位的时候，那说南无阿弥陀佛，没有，就是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不要有我在念，不要有法的执着，不要有享受的概念，就是说因为阿弥陀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呢，它就是说你的五蕴、你的世界和你的境界，就是说都在阿弥陀这个里面，知道？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不要去啊、去啊、这个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不要有能念，不要有所念，也不要有境界念，就是念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就是能，就是所，就是境界，就是气世间，就是情世间，就是无缘。你看阿弥陀佛就是你的念，念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法界，就叫气世间，它就是一个法嘛，就是法，就是气世间。南无阿弥陀佛，你说是不是境界？阿弥陀佛是不是法界？阿弥陀佛是不是你一念？一念叫五蕴，法界叫气世间，然后说这个境界就是情世界。所以情世间、无蕴世界这一念都在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上。所以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所以呢，就是说不要说我在念，也不要说是在念法。念阿弥陀佛的法，也不要说追求念阿弥陀佛产生什么个境界，其实这一念阿弥陀佛就用了。那我们从五蕴，从我们念的角度上是这样的，还从另外的一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讲，就是我们在闻法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气世间、情世间跟物质世间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念的话，是由三千缘起，就是说三千就是阿弥陀佛，也就是整个法界、整个的时间、整个的空间、整个境界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也就是性身。从本性上来讲，气世间、无蕴世间、气世间都是从性里面出来，那是净土方面来讲，气世间、情世间、无蕴世间都是从阿弥陀佛来出来，记得。所以从六道轮回来讲，就是说气世间、情世间、无蕴世间都是从你的善恶分别执着里面出来，是吧？是一层从这个三无世界业里面来讲，是吧？所以就是说这个这句讲就是说我们应该放下我们这个在这社会上的小义，要为大义而生存，就是说要思维一下大义。这个普传修持第二，就是非常在人生时，父母、妻子啊、屋宅、田园、牛羊、车马，乃至啊台动、器械、衣服啊、带说等物啊，不问大小，或走船啊，依船于己。就是和自己营造而得，和子孙和他人啊，为己己内而得，色色无非己物。就是说人在世的时候啊，有父母、妻子、儿女啊，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啊，人生在世的时候有妻子、有父母、有儿女、有住宅，还有田地，还有园林啊，牛马车羊等。就是说家中呢有桌子啊、凳子啊和器械，就是鱼盆啊，或者是脸盆啊这一类的东西啊，或者衣服啊，或者身上带的物资啊等等。那说这些东西呢，就是不问大小，或者是走上的全家之宝传给你的，或者自己经营以后获得的东西啊，或者是儿孙他们送给自己的没有义务没有义务不只为己物，就是别人给你的东西你都认为是自己的， 啊，就像就是说啊，这个你自身做了家长以后又为圣礼，就像那一个愚人一样，是吧？嫁了老公，没嫁钱吃下，他告诉老公，他老公，你看你家里的稻子被老鼠在吃，还没结婚之前呢，一定是他人家的东西。老公，他笑着跟男朋友说，你看你家里的老鼠吃你家里的稻子，结婚以后第二天爬起床来以后啊，看到老鼠在吃稻子，拿起那个扫把，那个海地板就扎过去，谁叫你吃我家的老鼠，吃我家的稻子，就是说这样一晚结婚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就认为那个稻子是我的稻子了。就是没有结婚之前还是说是你家里的稻子，结婚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了，就说这是我家的稻子，一瞬间，从一瞬间，就是说人的概念就是这样的，一瞬间就是我的东西，因为老公是他的，他所有东西都是他的了。老公还没结婚之前，老公是别人的，还是他家里所有东西都不是我的，一瞬间他都是他的东西，只要人家给他的人。实际上呢，就像我们讲父母生下来呀，真是我的身体，其实是父母给你的一个身体，给你的生命，给你的世界。但是真正呢，真给你以后呢，占为己有的时候，就是我的身体，我的世界，我的东西，什么的，就是说没有一件呢不知我己物。一旦有了这些东西，你就一定会产生啊这个转述的执着，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儿女，我的转述，我的亲人。对啊，都是我就对这个财物啊产生一个强烈作用，一生心呢就被这些物质给绑住了，就是人啊成为家里的眷属和财物。就世界上哪一样对于身体的呢，就是我们没有突破之前大家都不知道，都被这些假象给困住了。所以过去讲就是说我们老师呢把这些东西，就是说所以那个弘一大师讲的，就是说弘一大师讲，就是我们啊，这个永不再见。他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为什么呢？他就认为见面都是情的一个牵挂，就是说我见到你以后就变成我的牵挂了，就变成我的亲人。就是我不见你倒没有事，见到你呀，橙子以后啊，留下手机呀，留下号码，橙子以后就变成你手机看到这个人就想那个人，就是说本来你不认识的这个人，后来就变成你家里人六亲眷属了，就是念着念着就变成你家里眷属了，是吧？所以我们发现嘛，你只要跟人接触，你就会变成你家里的眷属，就是本来不认识，过两天以后你认识了，然后念念不忘，哎，你怎么还不到寺庙来？就是原先常常到寺庙的时候，我还问他，哎，你怎么不到寺庙来呀？不来拜佛了？本来跟我一点关系，我又不是什么亲人，然后你常常不来的时候我就牵挂，哎，你怎么不来寺庙啊？哎，这就是牵挂了，就是牵挂，你为什么不来寺庙来护法？你对我好我也记住，对我不好我也记住了，是吧？记住就变成亲人。所以我们就对这些假的一执着，知道吗？所以大家这一块聚久了以后啊，就是说常常讲，就是说聚久了以后就变成情的牵挂啊，这里讲就变成家里的眷属啊，就是说是以我们这一块的时候安住的时候要以法来安住，我们不能带着这个情，在这个情就是有那师兄师父师叔师伯还有那个师公老祖公，就是说我们老是把这些名词加下去，你知不知道名义上加了这么一个名词啊，就加了一个眷属，加了一个眷属就变成你将来的眷属，就变成牵挂了。所以今天是师公变成将来变成你的家公，就是挺麻烦的，就是说因为你是用情绪不是用法，法是平等的，就是我看到你就是我的剑嘛，我干嘛要用情绪做事呢？就是那剑别那个人非人，男非男即心嘛，鱼非鱼即心嘛，反之即非反之即心嘛，根非根即心嘛，都是心嘛。那么说你的剑变现出是不是都是剑嘛？我看不到人了，看不到哪都是剑，我看到的都是剑了，或者说耳朵听到的所有声音，我不听声音，我是听到稳啊绝啊知啊。但是世间人往往呢都是情绪化的，就是见一面就变成永久的这个情代关系。所以说见面都是一种情，未还完的情债，就是我们见一面都是没有，都是情债。所以大家 好像都在修行，其实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到处留情，是吧？就这样，到处这个手机里装满了人物，是吧？天见那个哎，手机呀、啊，这个怎么叫什么？就是说刷微信，然后这个加微信，就是见面就是加微信，不管好的坏的加微信，加的好咱们变成亲人，加的不好就变成仇人，就是我们现在在外面加微信，加的不好，因为你什么人都不认识不了解他，一见面就加他，一加了以后不知道好人，要是好人的话就变成情人，加的不好的就变成仇人，就恨爱情仇就这样的加出来的，所以。谁加那么多微信干嘛呢？谁不与呢？就是安住在法上，安住在法上。我们住在法，你坐在虚空里面，不要跟任何地方结缘。你是安住法，你看到裸山也不觉得是裸山，就是心而已，是吧？我看到心的是变法界，我看到山了，哎呀，这裸山好啊，这裸山美啊，难道你心不美吗？啊，花好啊，花美啊，这庙里好庄严了、啊，那你就变成情了。你下辈子再到庙里变个什么蝴蝶呀、啊，什么什么什么虫子啊？啊，这个一类东西，你觉得哎，我其实不是花，是心花，就是你常常思维心的话，你看到牛屎也是心，是吧？看到花也是心，那你无处不在享受心的境界，多好了！你干嘛呀？这个花很美呀，下次我还要来看。然后师傅，那花，我们老是把庙里的花泼出去跟人家啊，庙里花好看呐、啊。然后这那个老远就北京呐、啊，天天说啊，庙里这么好看了、啊，我也要去，就这样，然后就变成情牵挂了。你看。有很多人呢，把庙搞得那么庄严，然后让人家就是诱惑别人来看花，不是诱惑别人来看佛，知道吧？哇，这个寺庙好美啊！大家能变，那下辈子变成个蝴蝶飞来飞去了。就为什么不到这别人家来看佛呢？是吧？我们都是来变成情子，就是说，很多东西都变成情子，知道？物质变成是我的，人呢变成我的眷属，是吧？这个就挺麻烦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一生纸不吹破的话，没人给你道破的话，就是上面讲，就是说，就像穿纸虽伪呀，被人戳破以后啊，任由肉心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世间呢，就是说，就像穿纸一样，就是说这个，就是说稍微的动一下，你就会生烦恼，是吧？就是说，人家要是说。就是说这个仓库啊虽盈心犹未止啊金箔一多啊盈犹未止，就是说你自己的赚钱已经赚了很多了，但是呢你的这个营造的这个心呢还是不能够止下来，就比例来讲寺庙的质量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去拼命的营业呢？还要去赚钱，特别是我们出家人，就不需要再去营业了，好好的安心修行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寺庙的钱已经够吃、够穿、够用，大家就安心安道修行吗？还要去什么营造呢？就是说，本来就东西，就说我们的心呢、啊，没办法知足，心就是说，就不愿意知足，这样。所以呢，足养足部，就是说眼睛睁开的时候，足部定闲的时候，无非爱足。一所之外，一念起家，就是说在外面住一个晚，就想着我要回家去，就是说一天没有回家，就好像十年没有皈依的感觉，就是说一扑未归呀、啊，亦忧其死，就是说这个一扑未归，就家里有一个人没出来，没有回归呀、啊，就像自己呀、啊，亦忧其死，就是说种种事物啊，无非挂怀，就是。心里面呢，把所有的事情都挂在心上，就是念念不忘。就是我们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发现吗？十个人说你好，有一个人说你不好，你心里面老是放不下，就这样，就这样。那那么多人，环境又美，寺庙又好，这么多人应该安心了吧？可是有一个人说他一下，他整天睡不着觉，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就因为某一个人说你不好，就说。这个世界所有人对你好，有一个人对你不好啊，那你就放不下了，你发现吗？就是你看周围的所有东西都摆着好好的，只要有一个人说你啊，你一天到晚睡不着觉，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很厉害的，就是说如果来自于北京天津很远的地方一个人打一个信息给你说你为什么说我坏话，然后晚上人也睡不着觉，就是那么远的人给你打一个信息会影响你整个的环境，就是周围对你都好，就没一个人打一个故意害你一下打了一个信息，然后你晚上睡不着觉，就是说想法设法的要跟他解释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呢、啊，这种牵挂了心远远没有满足的，就是说到了皇帝，到了皇帝好像长生不老，真想真想一切都圆满，这世界上在这个世界哪有圆满的东西呢，是吧，就是说因为在过去不是讲人要接受缺陷，人必须要有缺的，知道吧，所以常常想周围对我都好，一点缺陷很正常，我必须要接受，所以某一个人说我不好，就比你来讲，就是每个人都说你很好，有一个人说你不好，这是正常的，这不正好正好就接受你的缺陷嘛，就是你不可能是圆满人啊，人都是有缺陷的，为什么不接受缺陷呢，所以慧理法师不是过去打了一个比喻吗，他说那个夫妻两个吵架，他说为什么吵架了，他画了一张搞一张大被子，上面递了一些墨汁，他说你看到什么，看到墨汁，他你问问我看啊，他慧理法师啊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被子，但是背了那么多都看不到，那黑子就看多了，就是我们这个身心里面呢，有这个天人是看善的，你知道吗，出生才看才看他那一点不好的东西，你看那猪啊，那个猪那个道场这一个广场很大，那么说那个中间呢放一点这个放一点灯一个中间，万一那个猪啊嘟嘟嘟嘟嘟嘟，他直接往那个表，就是说那么大的观察他不愿意往，他就直接去找那个东西去了，就是说那个垃圾啊他很快就找到了，但是那个平常那个金银琉璃打扮的东西啊他看不见，他是看到那个垃圾，也就是我们呢，我们的眼睛呢喜欢看到垃圾，看到垃圾的是畜生道，明白吗，就是说你老是盯着你那一点垃圾看，就是说虽然你有很大的福报，但是能盯着垃圾就证明你在看畜生道的东西，你就是说在人间有点福报，但是你的心性呢还是在畜生道，就是老是盯着一点小不好的东西看，对吧，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天这么广地这么平，然后这个世界的青山绿水这么美，倒是你一天看到你一点小小的烦恼日夜不安天天不快乐，就是你必须要思考一下你自己的心性问题，就是吧，所以就是说要帮你自己呀，你自己就是说别人不会说，就是说你跟我没有关系我绝对不会说你的，知道人家跟你没有关系，人家有一点修养的人也都不会随便跟你说，那只有什么人才会跟你说呢，那真正是你的大善之士，真正想关心你的人才会把你戳破，但这个人一定会得罪你，知道吗，所以他得罪你他把你说破了你才明白，所以听法的时候一定要听出了你自己的心声，把你的心性给他显现出来，你是什么样的心性要看到，所以我们跟佛也不远，就是刹那间啊，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善报四重恩，下济三头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腾生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善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